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中共践踏人权，纽约市议员拒绝访中。2009年8月6日下午，纽约市议员托尼·艾维拉在皇后区法拉盛公立图书馆门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就纽约亚美商业发展中心日前邀请他前往中国访问一事正式表示拒绝。他说，在这里我回应该中心的邀请，我不会去，除非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在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而遭虐待，去年在法拉盛发生过恐吓围攻法轮功学员事件，把信仰迫害延伸到美国，这是不能接受的。我要传达一个信息，我不会去，同时我会建议我的同事也不要去。对于中共官员而言，在你们侵犯人权、酷刑折磨那些有信仰的民众时，你们不要期待崇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美国民选官员去中国访问。我们不会通过去访问一个人权记录极差的国家，去鼓励或忽略其对人权侵犯的做法。如果更多民选官员都能像我今天这样做，就是向中共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他们必须改变，不能再这样做了。在新闻发布会上，四名法轮功学员发言，揭露中共对他们及亲人的残酷迫害。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呼吁韩国政府勿屈服于中共。2009年8月7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驻多伦多韩国总领事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韩国政府停止遣返滞留韩国的法轮功学员，并重新审理他们的难民申请。韩国政府2009年7月份分两次秘密强行遣返三名法轮功难民申请者，目前又有两名滞韩法轮功学员随时面临被强制遣返，事件已引起国际关注。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韩国总领事馆前打出不要向中共压力屈服，韩国停止向中国遣返法轮功学员等横幅。学员李小策说，韩国政府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没有必要对共产党献媚，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不讲人权的，而且是不道德的。法轮功学员如果被遣返中国，面临的是酷刑折磨，被胁迫放弃修炼法轮功。针对韩国遣返法轮功难民事件已引起社会关注，韩国人权律师金南俊表示，即使不能给予法轮功难民地位，也应给予人道主义方面的帮助。在遣返事件发生之前，韩国政府及国会的一些官员普遍认为，尽管韩国政府处于中共外交压力之下，但绝不会发生遣返法轮功难民的事件。8月5日至7日，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连续三天在韩国驻英使馆前和平抗议韩国政府日前将三名申请难民的法轮功学员遣返回中国。
遭中共绑架，台湾学员经多方营救返台。2009年8月6日下午，遭中共国安绑架近一周的台湾新竹法轮功学员邵玉华，经各界积极营救，平安抵达台湾。邵玉华一下飞机，说出了心声：修炼法轮功是信仰的自由，请大家救救大陆的法轮功学员。11年前从河南南阳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邵玉华，于2007年1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今年7月带着10岁女儿返乡探亲，住在姐姐家中。31日傍晚，邵玉华从河南南阳烟厂出门，被中共国安人员绑架抄家。台湾政府相关单位、行政院陆委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法务部第一时间得知邵玉华获释消息，感到欣喜。虽然回到自由的土地，邵玉华仍然心系着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我出来后我自由了，但是大陆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处境艰难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我希望国际组织包括台湾社会能像营救我一样营救大陆的法轮功学员。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河北廊坊王建华在迫害中去世。2006年正月，河北省廊坊市北史务乡高孟村法轮功学员王建华因去协党有关机关部门要被劫持的同修，遭廊坊市安次区公安局绑架到廊坊看守所，后被送唐山劳教所，在那里 警察对坚定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百般折磨，不让睡觉，体罚，强迫奴役劳动。不久，王建华就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了，血压最高时达到256。最后，保定劳教所怕承担责任，以保外就医将王建华放回家中。回家后，王建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有所好转，生活能够自理了。可是廊坊市610和北史务乡派出所却不断的到家骚扰，每到协党的所谓敏感日，都会不同程度的遭到中共协党人员的骚扰恐吓，给王建华及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伤害，家人都无法正常生活。在这种迫害和严重的精神打击下，王建华在劳教所遭到摧残的身体不但无法恢复健康，反而在2009年6月突然病情加重，昏迷不醒，于6月27日含冤去世。
遭唐山集中监狱迫害，李和含冤离世。河北省涿鹿县法轮功学员李和，以前曾在部队开汽车十多年，退役后满身的病没人过问，什么福利也没有，拖着病弱的身体过着艰难的生活。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受益匪浅，身心健康，生活幸福。2000年3月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关押在涿鹿县看守所，公安向家人勒索10000元，40天后才放回家。2008年6月8日又遭县610李志明、赵轩、班志勇伙同村民李庆义、谢振华绑架，在涿鹿看守所关押了4个月，后秘密判刑2年，送往唐山南铺集中监狱继续迫害，直到生命垂危。狱方为了推卸责任，直接把人送回家。奄奄一息的李和回家后也不得安宁，当地610派人监视施压，给他精神造成很大压力。回家后不久，于2009年6月27日含冤去世。
安徽宿州女监害死两名法轮功学员。安徽省宿州女子监狱近期迫害死两名女法轮功学员范文芳与刘芝兰。范文芳于2003年被绑架，被担架抬上法庭，枉判7年，被迫害死在监狱，时间不详。刘芝兰于2009年元月11日被劫持入狱，仅1个月就被迫害致死，详情待查。范文芳被阜阳市610组织、公安局的警察等7次绑架到看守所迫害，3次被绑架到劳教所摧残。在关押中，范文芳多次遭暴力灌食，每次都由狱警指挥6-7个在押的犯人下手。灌食时用的是3把大钢勺子、撬舌器等工具，范文芳的头发被大把拽掉，耳朵鼻子多次被拽烂，鲜血直流，嘴唇、口腔、舌头、嗓子经常撬烂出血，范文芳被摧残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范文芳被判刑后，在安徽省宿州女子监狱连续被迫害1年多，每天都用红布塞嘴、撕头发，抓住两腿像推独轮车一样来回推拉，满嘴牙齿因强行灌食被全部撬掉。2005年时，监狱方面就对外说范文芳已死。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10年之际，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市议会于2009年7月29日通过决议，表明美国要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全力制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
2009年7月27日至8月2日，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以汽车旅行的方式，于法轮功反迫害10周年之际，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外的8大主要城市，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2009年7月31日，重庆万州区公安局伙同太白岩街道办事处10来人强行闯进法轮功学员李连英家，把他绑架到万州区周家坝看守所。之后，他患有精神病的丈夫疯疯癫癫地在大街上找自己的妻子。
5年来，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宋兵带着被迫害的严重身心伤害流离失所，于2009年7月30日病情恶化，含冤去世，年仅30多岁。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